弟兄姐妹们平安。刚才在众民弟兄读经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的经文似乎有一些脱节。主耶稣基督好像是用三个方式讲三个不同的问题。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斥责三个城里的人，他们不肯悔改。然后忽然他又转向祷告天父，说只让一些人可以明白耶稣所做的事情，他自己所做的事情。最后忽然他又转向，他邀请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他这里来，同负一轭，得享安息。他用了不同的态度讲了不同的事情，都混在了一起。所以这些经节如果没有放在一起单独的还可以，我想大家都念过，特别是最后那两节，那种念了又念特别辛苦的时候就喜欢念那些经节。但是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基督讲话是没有，是不会没有逻辑的，他放在一起肯定有他的意义。所以让我们仔细来看的话，我们就发现这三个问题他们有一个共通性。主耶稣基督他是要纠正这些我们人们的一些错误。是什么样的错误呢？我们人一般都注重于内容，但是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错误，英文叫 form error， 中文这是一个体育里面常用词，中文的翻译比较接近的叫姿态错误。姿态错误有的时候是很根源性的，它会产生很重要的后果。所以主耶稣的教导虽然表面不同，其实是精准的对症下药，让人们有机会纠错。我知道我这样讲可能有些抽象，我帮你们举几个例子讲一讲这个姿态正确与错误的差别。请问当中有没有人去滑过雪？哎呦，不多。跟大家解释一下，滑雪的时候它有一个靴子，大家知不知道？那个靴子很高，把踝关节固定在里面，以免我们摔跤的时候把踝关节摔伤，因为踝关节很容易受伤的。但是因为这一个问题，我们摔倒的时候哪个关节吃重，大家知不知道？如果踝不能动，踝关节不能动的话，吃重的就是膝关节，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如果你们知道这个事情的话，我们摔跤一定要往前摔，因为往后摔的时候整个人的分量就是在膝盖上面。我以前是滑过雪，后来不滑了。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教练教你滑雪的时候只教你如何转弯，如何停止，很少有教练教你如何摔倒。我以前靠着本能摔倒的时候都是侧摔或者往前摔，但是有一次从那个椅子上下来的时候，那时候速度非常非常的慢，一般椅子从那个滑椅上下来的时候是一个比较陡的一个坡，你转过去就可以开始滑雪了。但是那天人比较挤，下来的时候我就慌了一下，一旦慌了的话，我一紧张我人会往怎么样？你紧张了会怎么样？往后坐，就坐了一下，很慢的速度，膝盖就坏掉了。然后过了好几个月才好，伤筋动骨100天。我那时候在做博士后，就一瘸一拐，一蹦一蹦的，蹦了好几个月。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去滑过雪，并不是说我没有，不会滑了，是不敢再滑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这个 form error 的后果非常，这个姿态的错误的后果很严重。我虽然心里知道，但是一紧张的时候会怎么样？就会忘记了，就会回到原来的那个倾向。我想再搞两次了，我这老胳膊老腿还是算了吧。所以 form error 姿态错误的结果是很严重。再跟大家举两个例子，打篮球的时候，大家知道哦，这里就有篮筐比篮球是不是大一点点？那些球员左一个右一投篮，你们却是不是觉得很奇妙？你们投过篮没有？效果怎么样？不怎么样。所以你们都不在 NBA 嘛，对吧？当然不行，我们不行啊。大部分投篮投不准，其实根本就没有希望， 因为大部分投篮都是这样投的，是不是这样呢？因为我们的关节就是这样长的嘛，对吧？但是球员投篮怎么投你们知不知道？哎，长兄弟兄知道，是要把它放过来，是这样投的，是肘叫腕肘肩三点一线这样投，你这样投的时候它才是一条线，它才能够进去，听明白了没有？所以这是这个，所以教练教的时候不光是教别的事情，一定要教球员把这个要收进来，不习惯要收进，一直要收，收到之后变成一个本能之后，这些球员投球就投得进了。很小的改变，很大的进步。我再跟你讲一个更小的改变，有一个球员叫姚明，你们知不知道？小了都知道，个子很高的，对吧？姚明个子很高，他来 NBA 打过球。他说他在中国打球的时候，他那个叫free throw 叫什么罚球命中率很低，所以到了美国来打球他就受罪了，因为美国的球员很不文明，知道他投不准，他只要拿球在篮下拿球就一巴掌拍过去，反正他也罚不进，因为他如果拿了球投是两分，你拍他一下，他投球说不定不到50%，只能拿个就是说，但投10次拿个4分，他得分就少很多。是差不了这么点分呢，10次的话20分减掉，就减到这些分数不得了的分数，他就很愁烦，然后就问教练怎么办。教练说你罚罚我看一看，先拍，然后投，他们都要先拍，就你知道了，所有的那个球员在罚球里都要拍一本，感觉一下，练练手势嘛，然后他就投。教练说你等一下，你试一试，拍起来。停一下再投， 你们猜一猜他后来的命中率怎么样了？高了好多好多，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手从下到上距离很长，特别是在过这个平行点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摇动，这一个摇动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所以他如果能够停一下的话就稳定了，是这个姿势，看到没有，从这样起来再投是很简单，但是从这个上来你这个肘关节要动一动，看到没有？所以就这样一个小小的改变，姚明的命中率就高了很多。我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跟大家讲这么多废话呢？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的话呢，因为我们属灵的姿态是我们属灵生命里面很关键的，我希望能够把大家能够讲明白了。因为我们的信仰根本不是闲庭散步，也不是滑雪，也不是打篮球，我们的成圣的道路是什么呀？是属灵的征战，是属灵的征战。如果我们的姿态都没有搞对的话，其实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姿态的问题一定要学清楚了，然后根据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来学习。而且我也意识到主耶稣基督的教学的姿态也非常非常的贴切，他的每一个问题的教学是不一样的，我们仔细来研考。我们最后结尾的时候也讲一讲众民跟我在教会的责任，是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姿态的问题。好，所以第一我们看一看是什么姿态的问题，是无法悔改的姿态错误。我先给大家翻一个地图，然后再到前面看经文，因为这里面讲到了三个城市：哥拉逊、博塞大、加百农，看到这些地方了吧？然后这里是哪里呀？登山宝训的地方。所以这些是主耶稣基督最活跃的一些地方。主耶稣基督在这里面讲道、行异能。然后让我们回到前面的经文，许多异能。行什么异能呢？治病，刚才讲到瞎眼得看见，瞎眼得看见是很不了不起的事情，你们知不知道？ 因为我是做生物学的，如果瞎眼的人年轻的时候就是生出来就瞎眼的人是不可能看得见的，因为他不光是眼睛有问题，因为他整个神经系统他没有建立起来，他是不可能看见的，你们知不知道？所以瞎眼能看见是不可能的事情。然后赶鬼，然后让死人复活。这个尼哥底母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他说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所以说主耶稣基督行的这些异能是无可辩驳的，是铁的事实摆在面前。然后这些人终不悔改，不是一点，是终不悔改。英文怎么说啊？英文只说 did not repent， 中文讲的更重，说终不悔改。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情，因为哥拉逊、伯塞大、加百农他们都是犹太的城镇，他们都是犹太的城镇，所以按理说他们都读过旧约，他们应该根据主耶稣基督所行的异能认出他是从神而来的，就算不能明确知道是弥赛亚，马上从他做的事情就知道，因为那个尼哥底母就说必定神与你同在。然后他们也知道旧约有律法，他们律法守也守不住，所以如果他们在律法守不住的时候看到一个从神而来的人，按照本能应该怎么做啊？去悔改，去找他，请你帮助我，请你来帮助我。所以这些人他们有一个很重大的属灵的姿态的一个错误，就是自以为义。自以为义，自以为义就把他们放在一个无望当中，因为自以为义的人认为自己是健康的人，健康的人是不需要医生的，自以为义的人是不需要悔改的。再讲一遍，健康的人是不需要医生的，自以为义的人是无法悔改的。所以主耶稣说的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你就好像是把一大堆的水像一个盖着盖子的瓶子浇水一样的，你无论浇多少它也浇不进去。所以主耶稣这里他作为一个好老师，他有一个很好的教导姿态，这也是比较难做的一个教导，他是责备他们。责备，责备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词，这个责备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姿态，因为当人不接受的时候，你如果没有一些比较猛的药的话，他们是不会醒过来的，所以你必须要责备他们。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是学了很久很久才知道原来做老师是要责备学生的。我以前教课的时候，我的那个有的时候有那个听课老师进来来评价我的教学，他下课就跟我说，他说学生讲错了你忘记纠正他们，因为我不愿意得罪人，所以责备是有必要的，责备也是不容易做的一件事情。但是主耶稣基督他的责备是不既不是听之任之，也不是即刻毁灭的审判，只是责备他们，告诉他们他们错了。所以我们在教会一定要知道，当然很多我们讲耶稣是我们的朋友也没有不全错，但是不全对，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并不是一个温文尔雅的老先生，他不是一个圣诞老人。一个好的老师他是不可能一味的进行快乐教育的，主耶稣基督不是要给我们做快乐教育的，因为必须纠正学生的错误，特别是学生的这些姿态的错误。所以他责备这些拒绝悔改的犹太人，他不是伤害他们，他的目的是为了挽救他们那导致丧命的那种自以为意的姿态错误。所以这里讲到的就是要纠正自以为意的错误，需要的是公义的责备。自以为意，公义，不悔改，责备，看到了没有？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而且主耶稣基督对他们讲的不是空话，他是用了非常夸张的一个对比，非常夸张的一个对比。他这里面提到的城市推罗、西顿、 索多玛都是外邦人当中罪恶极深的城市，最后都被灭掉了。推罗西顿是在海边的，好像诅咒他们说最后就变成渔人晒网的地方，就不再有这些城市了。然后索多玛大家也知道，索多玛和俄摩拉是被神灭掉的。他说你们比他们所受的审判还要厉害。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犹太人有律法，他们应该比外邦人更加知罪。然后因为犹太人熟悉旧约，应该不难看出主耶稣是预言当中要来的弥赛亚。所以主耶稣对他们的责备一点都没有夸张，一点也没有要求过高，而且是有事实证据的。因为先知约拿他到尼尼微之后非常懒散地讲了一句话，是说神要把他们灭了。后来尼尼微全程都怎么样了？全都悔改。所以连尼尼微都悔，尼尼微是极其残暴的一个城市，约拿的一句话就让他们都悔改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些有律法有先知的有先知预言的犹太人，他们不愿意悔改，他们的心真的是非常的硬，所以他们将来受审判的时候是非常的非常的严厉的。那我们在这里面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也是非常固执的人，我们也是非常自以为意的人。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自以为意的人？你不信试试看，大家是不是常常跟人吵架？包括个人的吵架，家庭里面的吵架，工作上的吵架，社会上的吵架，政治上的吵架，是这样的吧？你看小孩就知道了，小孩吵架的时候都说 he started， 是这样的吧？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自以为意的。第二，就像仲明上次讲的，这自以为意后果是很严重的，因为自以为意，他们就会误解，当时的犹太人就会误解和拒绝耶稣，无法悔改。如果我们也自以为意的话，我们也会拒绝，也不愿意悔改。所以我们不管是自己对自己讲，还是自己在传福音的讲，好人这两个字我们要慎用。因为主耶稣基督说过，好的只有什么呀？好的只有耶稣基督。我觉得好人的这个姿态，说自己为义还要远一点，说好人大家更容易懂一些。我们自己以为自己是好人是极其大的一个问题。而且你想想，主耶稣基督当年斥责这些犹太人，如果主耶稣基督今天在我们当中，他跟我们讲的时候，他会怎么讲？你们猜猜看。说不定他会说，你们有了全备的福音，你们不仅有旧约，你们还有新约，你们不仅有福音书，还有使徒书信教导你们各种各样的错误，告诉你们要合一，告诉你们要彼此相爱。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你们所受的审判不仅是比推罗西顿索多玛要更难承受，你们也要比哥拉逊博塞大还有加百农更难受。因为我们知道的比犹太人还要清楚，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耶稣，我们有整本圣经，我们有整本圣经来帮助我们纠正我们自以为意的姿态。我们在读经的祷告当中，可以让真理的光照进来。 真理的光照进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己内心的黑暗，我们的罪性。我们在工作，我们在生活，我们在教会中，如果我们让基督的爱软化我们的心，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己有多么的缺乏爱。所以当我们一旦从自以为意，自己以为自己是好人，转到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姿态，我们就可以清楚认识自己的问题，就有机会来悔改。然后我跟钟明的工作不是跟你们夸夸其谈讲一些空话，我们自己的悔改就是弟兄姐妹们的榜样，就是弟兄姐妹们可以学习的，不是学习我们的优点，我们也不是好人。大家知不知道钟明跟我也不是好人，但是我们要知道要悔改。跟大家讲一个最近发生的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我们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回国了，一个多月要回国的话，极其不顺利，跟大家讲一讲，极其不顺利。因为中美关系不好，我们那些老鼠的运输啊之类的，八字还没一撇，然后这边的房子没有租出去，那边的房子没有租得到，然后最近妈妈身体也不好，所以这事情是叠加上起来的。然后我就发现江英她比较紧张，睡不好觉，然后我的本能就是我希望要帮助她，但是我也有一个教训，我大部分时候对江英的帮助都是我们江苏有句话叫郭呆子帮忙越帮越忙，我不知道为什么呆子姓郭，反正我们那边叫郭呆子帮忙越帮越忙。所以我这次我就谨慎了一下，因为我担心我帮助他之后他更加的紧张，而且以前都是这样，一般都是我帮助完了他更糟糕了。所以这次我比较谨慎。前两个星期我跟一位弟兄去吃早饭，这位弟兄叫 Damon，当中我们应该有一些弟兄认识 Damon， 他是当年在我们教会实习过的，在两个教会合一的过程当中，正好他要做毕业设计，跟我们一起待过一段时间。我好多年没见他了，但是感谢神，有一天正好在停车场碰到他了，他也穿了一身的和服去参加一个，他是一个搞国际关系的，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我们聊了一阵子之后说我们应该恢复我们的那个友谊，每个月吃一次早饭，我就去跟他吃早饭了。很多时候我们也讲讲我们的，有一个朋友很重要，我们的男生不知道有没有朋友， 有一个朋友很重要，一两个就够了，可以讲讲不是教会的事情，也不是工作的事情，就讲讲琐碎的事情，我们能快乐的地方或者我们担心的地方，可以无所顾忌的聊一聊。我就无所顾忌跟他聊，我说 Damon 弟兄，我很怕目前这个状况，我想帮助江英，但是我又不想把事情搞得更糟。然后这位 Damon 弟兄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弟兄，他是不跟我讲道理的，他就跟我讲他在工作中怎么处理关系，在家里如何跟太太处理关系，讲的都不是美好的事情，讲的都是他的挣扎。哦，还有教会里面，哎呀，那个弹琴的跟那个唱诗的，哇，搞不好，然后就跟我讲这些故事。他讲着讲着，光就照进来了。我终于明白，问题不在于我去帮助江英这件事情的行为，而是我的内心的一个动机。我之所以总是让他更加紧张，是因为其实99%的时候，我试图去帮助他的时候，我希望是自己得到一些益处，比如他放松一点了，可以做饭呐，可以做实验呐，不要再唠叨啦之类的。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动机的话，是万万不可的。而且是这样的，你们知不知道人的动机，人都很聪明，特别是女生很聪明的，你都不用讲话，不是措辞的问题， OK， 不是道理的问题，是你往哪一站，往哪一坐，你那个样子就没安好心，你们知不知道，是挡不住的，所以一下子就看到了。所以我这次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我就有机会可以坐在江英面前跟他一起聊这件事情。感谢神，这次我们的谈话跟我们30年之以来的谈话都不一样，这个不是一个措辞的问题，也不是我忽然产生了一个特异的能力， 而是说原来是把自己的心搞搞干净就好了很多。所以悔改的力量是巨大的，神的真理真的是给我们得到自由。所以我们有什么自由？这回我们就可以知无不谈，可以讲话，可以讲话。所以我很感谢主能够让我看到我内心的罪，也感谢我身边的弟兄能够让我能够跟我娓娓道来讲一些故事，让我能够可以学习到这个功课。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们也以此为鼓励，让我们真的是要从自以为意的这个姿态错误当中改变过来，让我们都一同愿意接受主耶稣的责备，让我们的姿态纠正为敬畏神，悔改转向神。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每一次悔改的时候都是我们成圣道路上的得分，每一次的悔改都是我们的得分，没有什么不好的，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悔改将是我们一生的事情，真是让我们都是从自以为意变为敬畏神的姿态。所以现在让我讲第二点，人们为什么没有办法明白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没有跟他们直说，而是讲了一段不容易理解的祷告，就是说他不是说你们应该怎么明白我，而是说这个事情父已经定了，父已经定了。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像聪明洞达的人你就把它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然后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给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愿意子上没有人知道父，是讲父与子之间亲密的关系。所以讲了一大段话，好像跟人没有什么关系的，没有什么关系。这个事情也值得我们仔细的思考。我们现在表面看起来好像信耶稣的人不少，我特地讲表面看起来，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这句话的分量。表面看起来信耶稣的人不少，但是根据圣经记载，信耶稣似乎是一桩非常困难的事情，难道让人要抓狂的程度。这句话你们仔细想想，很违背常理，说主耶稣他亲自传福音，效果这么糟糕，哎，我们谁能够比得过主耶稣基督呢？他自己传福音，在自己的人当中传福音，果效如此之差。更有甚者，上次众弟兄讲到他的先锋，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也怀疑他的身份，派了两个门徒来问他，而且根据主耶稣基督讲的话说，将来在天国里他是比最小的还要小，记不记得？也就是说，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施洗约翰死之前还没有上十字架，还没有复活，所以施洗约翰其实到死也没有搞明白是怎么回事，情是这样吗？所以通过这些的事情来告诉我们的话，通过这么多极致的事实来论证的话，这就是说人靠自己就算想破头也没法信耶稣。所以现在你如果给人传福音，他们跟你说你让耶稣来我就信，不要理他，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还有说你让耶稣给我显个神迹我就信，也是不可能的，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当然不在耶稣，大家同意吧？问题肯定不在耶稣，是因为人太聪明。这里讲到了，人聪明的人都是自以为是的，所以这里主耶稣所讲的聪明通达人和天父将这些事情藏起来，都是讽刺的羞耻，都是讽刺的羞耻。所以主耶稣不仅会责备人，他还会挖苦人。什么叫聪明通达人呢？英文叫 learned。 什么叫 learned 呢？就是学会了，我会了。哎，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家里的小孩子什么时候有这个 learn 的这个样子？你们知不知道？是十岁的时候呢，还是25岁的时候呢，还是13、14岁、15、16岁的时候呢？是当中那一段。哎呦，我会了， 我爸妈好蠢啊，马克吐温写过这样一个笑话，他说我原来觉得我父母很蠢，我长大了之后慢慢觉得他们最近好像学会了一些事情。他这个讽刺的意思，其实他自己开始明白了，才认识到父母的智慧，小的是他蠢，不是父母蠢。然后这个事情我再推一推，我是做研究的，我是专门做学问的人，在我们的这个领域里面做研究的人学会了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每一天讲的这些东西在英文里叫 tentative theory， 都是暂时的理论，我们做研究的人是没有结论的。不好意思告诉你们一下，你们可能很失望，所以社会上有的时候对科学也很费解。其实很多科学家也没有好好的跟你们讲科学的根本，科学的根本是探究真理而不是达到真理。我们永远都是暂时的原理，然后不断的根据新的证据来修正我们的那个。所以在物理学里面，从有限的那个牛顿的定律到后面的那种更大的定律，现在还在继续的推广。因为当东西到一定大的叫 scale 一定的程度之后，它那个要修正的，它就那公式就不 work， 就不灵了，你得修正。所以说学会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知道的越多越是知道自己的无知，所以认为自己 learned 已经学会的人都是无知的人。所以聪明通达人，其实主耶稣说的，你们都是无知的人，无知的人，无知的人。更何况我们科学是在神学里面是很小的，如果科学我们都学不会，你们猜猜看神的意念我们怎么可能学会了呢？同意不同意？是学不可能完全学会。我并不是说一点都没有学会，那大家说哦，那就算了，是大家都算了，不用听聪明的了，也不用那不用讲到了，大家反正学不会。No， 我们是慢慢越来越清楚的，只是不要有这个达到的这个期望，不要有这个达到的期望，因为一旦达到了，我们就不学了，是不是这样呢？学会了，不用学了。然后将这些事情藏起来。主耶稣基督所行的和他所教导的一切都是在人前从来没有隐藏，所谓的藏起来是讽刺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对主耶稣基督所讲的听而不闻，对主耶稣基督所做的视而不见，因为他们有什么先入为主的想法，先入为主的想法，他们自以为是。他们当时的先入为主的想法蛮简单的，他们以为弥赛亚必定是如同大卫一样的政治军事领袖，无法明白耶稣的身份，无法明白耶稣的身份。而且这里我也要跟大家讲一句重话，现在常常有人告诉我们美国是神所拣选的国家，常常跟你们讲美国是神拣选的国家，请问圣经里有没有这样写？大家自己想吧。与这个相反的，与这个自以为是的先入为主的相反呢，是婴孩的姿态。婴孩谦卑受教，没有先入为主的主来，所以天父向他们将这些事显现出来。所以你们仔细想一想，天父是不是到底是不是天父有选择的显现，还是都显现了，有人看见有人没看见，对吧？所以对于拣选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谨慎，因为神是没有偏心的，因为罗马书God does not play favoritism， 所以我们要神的拣选呢，可能跟我们人想的拣选说，家里两个孩子喜欢老大不喜欢老二，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个意思，一定不是这样讲的。然后主耶稣在26、27节，他对于神的主权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诠释，而且这个诠释他是通过祷告讲出来的。因为说句老实话，你要真的跟你讲逻辑的话，还真的蛮难讲懂的，而且我也没有，我自己也不具备这个水平，所以我也不跟大家细细的分析这里面呢各个那个里面的有很多神学论点。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神学事实。第一，神他有主权和美意，说因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就是说有的人能够明白神，有的人不能明白神，神的本意就是如此。神这样做是完全符合神的良善和恩典的本性，神这样做是神的良善和恩典的本性。所以有些人对拣选论一知半解，就喜欢评头论足，说这个不公平啊，或者说啊，那我就躺平啊，这些都是非常幼稚的说法。我也没有这个水平跟大家解释清楚，但是那两个肯定是错的，大家不要往那边走就行。我能够做的就是给大家设些边界，不要以为神的拣选我们人就没有责任，或者神不公平，这些事情这些都是无稽之谈，是神的美意。然后还有下一个是，就是神的权柄，耶稣的权柄都是天父交托给他的，所以耶稣有全备的权柄。我们跟随耶稣的人也有从耶稣而来，从天父而来的全备的权柄。第三是一个彼此之间呢，无比的亲密。这样，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的没有人知道父，所以子和父之间是完全的亲密。而且这个亲密之下，只要是子所愿意的也能够知道父。所以你看到父子到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他们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是我们的身份所在。所以这点我们知道，父子是美意主权亲密，然后我们要做的事就是要能够承受主耶稣基督教我们的功课。然后这个承受不是一个被动的承受，就如同主耶稣基督向天父祷告中讲到的，我们如果真的要想明白主耶稣基督，就要放下先入为主自以为是的一个错误姿态。我们在祷告中操练如婴孩一般一个谦卑的姿态。这个姿态什么时候可以用得到呢？我们每一次读经的时候，每一次参加查经的时候，每一次来听到的时候，都要操练这样的一个心，都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状态，来愿意神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的心。而不是说，我记得有的时候讲到的时候能够看到下面有的人就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我教学的时候也会这样愁眉苦脸的样子，就是说这个好像跟我想的不一样。这是一个很困难的状态，因为当一个人有先入为主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就会试图，中文有个词叫削足适履，削足适履，说那个脚比鞋大，就把脚切一切，看能放到那个鞋里面去。就是我们，当我们试图把主耶稣基督装给我们，装进我们这个维度极低、目光短浅的头脑里面，是非常非常困难，是不可能的。所以有人就犯这样一个错，就把主耶稣基督嫁接在我们已有的一些思想体系上面，是不是这样呢？然后这样就很过得很古怪，过得就非常非常的奇怪。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要改变整个的思维构架，整个的思维构架都要改变，就像房子的根基一样的。你们知不知道房子的根基怎么修法？如果你去买房子，房子的根基坏，你买不买？你们要买？不买。那个阿边说不买，那不能不要买。我看过人修房基的，可辛苦了。他是要把整个房子，因为房子你如果把它搬动的话，它会影响结构，他要把它 lift 起来，要好多好多的支撑，然后把下面那个房基暴露出来，然后上面有个房子，没多少空间你可以操作。修房基很辛苦的，所以一般房基的话都不是完了再修，是先打进去。但是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这些人是先有了神的根基还是先有了自己的根基的？我们都是先有了自己的根基的，我们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自己的想法，所以要把这些东西拆毁了，要修改的话，所以必须要祷告，必须要整个把这个心都要换掉。所以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看读经的时候，我们要看主耶稣基督所讲的真理，主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主耶稣基督所活出的无罪的生命，他为我们赎罪所献上，活出的无罪的生命，然后他为我们赎罪所献上他自己的生命，他为我们得胜所成就的复活，然后为我们永生在天上所准备的地方。这些事情是我们的眼光，这是我们的思维框架。 当我们有这样的思维框架的时候，我们就会学会省察自己，我们就会挑战我们自己的救恩观，就会挑战我们自己的基督观，就会挑战我们自己的教会观，就会挑战我们自己的分工合作的定义，就会挑战我们爱的定义。所以这些都要换，都要换过来。前两天我在听，我们有一段时间讨论教会要争取能够有执事，有执事。然后我就正好去在网上听一个叫 Herschel York， 他有一个频道叫 Pastor Well。我虽然不是你们的牧师，我是你们的长老，总是要学习吧，不然的话天天糊里糊涂也不是个办法。然后就讲有一个 episode， 有一节专门是讲要善用教会的执事。然后我想有意思，我拿了笔记准备记，没有想到十几分钟的时间他就讲了一个词。原来不是一个操作手册，因为我想执事做事的嘛，我想执事肯定有分工啊，怎么报告啊，怎么开会啊，如何组织啊之类的，我已经准备做笔记了。没有想到讲了半天讲了一个词，你们能不能猜一猜是哪个词？合一。合一他是什么论据呢？他说你们看一看，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那些七个执事选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做的事情是分饭，但根本的目的是为了饭食吗？是为了外邦的信徒跟犹太的信徒的合一。是不是这样呢？因为那帮外邦的那个信徒他们分饭的时候分不均，就特地选了外邦的执事来帮着一起把这个事情，为的是合一。所以我们教会如果将来要选执事的话，除了圣经里面讲的那些有不少的那个圣经里面有不少资格，你们可以学习的。但是关键，如果要验察每一个执事的心的话，必须是一个合一的人，是一个合一的人，这是一个金标准。因为执事的工作的目的是合一，所以这些将来做我们执事的人必须怀有一颗合一的心。所以如果是一个常常纷争、常常抱怨、常常不愿意在一起做事情的人，是不能做执事的。我们要挑战我们的执事官，执事官搞了半天原来不是分下去干活的，原来是要合一的。当这些观念正确的时候，这回我们就能够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追随主耶稣基督。要停止自作聪明不容易的，我们真的是，因为我们人学着学着就以为自己懂了。而且为什么人愿意觉得自己懂了呢？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心理状态。因为当我们觉得懂了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控制，人都喜欢控制，因为控制的感觉很舒服。大家同意不同意？大家都愿意控制，大家都愿意懂了。但是我希望大家在这里面保持这样一个张力，就是正在学习中的一个张力啊。周明弟兄以前当年画给过一个图，大家记不记得他戴了一个帽子，是什么帽子记不记得？ Construction head。We are under construction， 我们一直在被建造，并不是一团乱，但是也不是完成，是保持一个在建造中的一个状态。然后要有像婴孩一样的一个纯洁的心，心无旁骛的如饥似渴的来学习，越学越是饥渴，英文叫 insatiable appetite for learning， insatiable appetite for learning。就是你无法满足的一个学习的胃口啊！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插句话，因为过一段弟兄查经就要开始了，我愿意我们所有的弟兄们有这样一个 insatiable appetite for learning。 给大家举个例子，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婴儿吃东西？有个词叫吃奶的劲儿，大家听说过没有？孩子吃奶可使劲儿了，因为他饿呀，他非要吃不可。然后我们儿子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一定要跟你们讲一讲。你们吃过那种糊糊没有？隔辈那个糊糊，或者自己做，不能加盐的，因为小孩的肾脏还没有发，不能加盐。然后这些糊糊里面最难吃的，我来看是青豆的糊糊，因为青豆它不甜的，什么味道也没有，只有一股炒腥味，对吧？然后又糊唧唧的，也没什么 texture。我反正弄完自己尝一口，觉得好，啊。太难吃了，然后就为了我儿子 第一口。当时他是坐在一个椅子里面，然后这里是绑着的，因为小孩容易摔嘛。然后当时那个样子我给你们做一做，是这样的，就不行了，这是什么东西，从来没有吃过。哎呀，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真的希望我们的弟兄们有这个机会学习的过程是以这样的一个姿态来吃的，没见过。因为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想主耶稣基督的真理应该比青豆糊糊好吃，大家同意不同意？然后我们要能够 taste 这个不一样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兴奋的心，而不是一个怀疑的心。因为如果跟我们不一样的话，说哎，怎么不是奶的味道呢？啪，你一吐，那就没了嘛，对吧？就是你要真的是要把它吃进去。哦，然后刚才讲到是像婴儿一般的一个谦卑，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一下，这个谦卑不是世上的美德。经常见人说这个人谦卑，那个人不谦卑，还有人批评别人说你不谦卑，这些都是胡说八道。因为世上这个谦卑，它是人练出来的，它是一个人的一个表现，很多时候也不是真心诚意的，也经不住考验，稍微一点就飘起来了。这个谦卑是不可靠的。我们基督徒的谦卑不是自己练出来的谦卑，而是在大能神面前的自然而然的一个姿态，就像婴孩在父母面前的一个完全的信赖跟依靠，那个不是练出来的。你们家的小孩要跟着你要练吗？要练吗？不要练的，对不对？肯定就是愿意就跟着你。愿我们也是这样的，就知道我们在天父面前就如同婴孩一样，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纯洁的这样一个谦卑的心来完全的信赖和依靠，我们就一定能够明白主耶稣基督。然后最后讲劳苦担重担这个事情。哎呀，这个经文大家哎，大家举个手吧，有多少人念过也喜欢念这段经文呢？哎呀哎呀，不错嘛，不错嘛，都喜欢念。我以前一累就喜欢念这段经文，真是这样的。哎，蛮有效的，每次念完了就不怎么累了。哼，不过这次发现这里讲的劳苦担重担好像不是一般世人所说的辛苦，好像不是这个意思，特别是在这个上下文里面。请问大家，这个世上哪些人劳苦担重担啊？大家知不知道？谁啊？ leader， 哦，他是领袖，谢谢，太客气了。你说 leader， 我就跟大家打个岔。我有一次去听一个笑话，是当年那个总统竞选的时候，有人来讲笑话。他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人要做总统。他说你想想看，我每天晚上熄灯睡觉，早上自然醒，当总统呢，每天早上四点钟常常就有一个人偷偷地摸进他的卧室，摇摇他说 Mr. President 或者 Mrs. President， There are more problems，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他说过得多惨呢、啊，所以他的每一个总统过完之后的话，你们看到总统每一个总统做完了八年之后那个样子，大家有看过吧？那个样子，那个哎呀，形容枯槁啊！哎，我希望我跟钟明不要搞成这个样子，太难了，太难了。不过其实全世界每一个人只要不认识神呢，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大家同意不同意？这个累呀、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我站这儿，我哗头一把，累得个臭钥匙也投不进去，累不累啊？累呀、啊！哦，再举个例子，你们在雪地里陷过车没有啊？踩啊！那个引擎 RPM 到6000了，对吧？都要冒烟了，走吗？不走啊！这是全世界所有不认识人的状态，都是劳苦重担重担的人，因为没有盼望，自以为能，就在那整啊整啊，然后 stuck。我不知道你们的光景怎么样，反正我这次回去之后，我每年回去就发现我的亲戚 stuck， 就陷在那个里面，根本出不来。然后夫妻之间不能讲话，父母跟儿女之间不能讲，说一讲话就要得罪，就要吵起来，还是不讲了吧，都不能讲话了，到这种程度。 然后那些法利赛人也很没有帮助，他们是错误的老师。他们犹太人当时赚什么呀？守律法呀，守啊守不住，守啊守不住。他们老师怎么教他？我给你多加一些规条，你试试看。我给你多写一些规条，再写一点。而且最主要是最恶劣的是，他们把难动的蛋捆起来搁在人间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那些法利赛人自己根本就不真的信，他照叫大家去做这个。所以法利赛人是很恶劣的老师。主耶稣基督不一样，主耶稣基督这个姿态错误，就是叫自以为能的这个姿态错误。主耶稣基督是邀请，邀请到他这里来与他同父一轭。所以主耶稣基督的教学跟法利赛人是完全不一样，是到他这里来。然后到他这里来也是很有趣的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邀请的主权在谁啊？在他自己。所以不是我们找到主耶稣基督的。所以有人经常跟我说我找到主耶稣基督了，我就感到比较担心，因为没有人找主耶稣基督，是神找到我们的。但是我们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所以我们要停止自己刚才那种没有意义的那种自以为能的那个姿态的时候，是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劳苦担重担的人。请问弟兄姐妹们，大家是不是劳苦担重担的人？有觉得吧，劳苦的。然后我们要的是到他那里去，到他那里去。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个简简单单一件事情，对，是，这是人的一个顺服的回应，顺服的回应。顺服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顺服是一个主动的行为，但是没有主权。这个事情大家经常吵，这个事情我们到底是神还是我们？当然是神的主权，千万不要讲我们跟神一起同工来成就我们的救恩，千万不要这么讲。但是不是被动的，主权在神，我们还是有主动的一步的。神邀请我们，我们主动回应，我们是有一份，我们不是坐在那里就像被拖到那里去信主一样，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主动，记住了，顺服是一个主动但没有主权的一个行动。然后这里面讲的安息也不是我们自己想的那种安息，想哎呀躺平了，不用做事情了。你想想看，因为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要与我同轭，哈，请问弟兄姐妹，有多少人一想到与主同轭就无比兴奋的，有没有？居然没有吗？居然没有吗？有没有？有没有？学志笑了。其实这个问题是，你如果说没有，应该觉得很奇怪；如果说有的话，也应该小小有一些紧张。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恶，你们记不记得是什么恶？他说他忙的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而且有一段时间讲他在那边传道的时候口渴肚饿，对吧，坐在井边等他的门徒给他搞点吃的来。主耶稣基督的工作是非常非常非常辛苦的，而且不光要工作，还要被误解、被拒绝、被侮辱、被钉死。哇，原来是这个邀请啊！最后大家兴奋不兴奋啊？大家要不要跟着主耶稣呢？要啊，当然还要啊。这里的安息是讲子与父相连，就是容易和轻省。约翰福音，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到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我们要的安息就是我们通过主耶稣基督连接与天父的心意，我们能够活出福音，传出福音，能够荣耀神的名。这就是我们在工作中的安息。所以我们的安息不是躺平的安息，而是一个工作中的安息。然后如何在哪里安息呢？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都是心里的。我们工作是会很辛苦，但是我们心里很有平安。因为约翰一书第五章写道：“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 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哦，这个星期我很感恩，这个星期我们有朋友来，去桃园摘桃子。这个星期我天气怎么样？热呀！我跟他们说，你们去摘吧，我等着你们。我没去，不过就算没去，待在里面也累死掉了。然后到了家，我就躺在那里。后来下午跟那个 Josh 从上海回来了，跟他 text， 他说晚上我们在教会节。我说什么晚上教会节？因为我放假放忘了。哦，星期五应该去教会，然后就去教会了。然后就因为去了教会，今天才有这个例子可以给你们讲，真是感神真的是很奇妙。Josh 你们知道，他大学毕业，他是学 computer science 的，本来可以找一个很好的工作，对吧？赚钱啊，跟年轻人别的年轻人一样的去工作之类的。但是他是全时间奉献。然后尼利弟兄带查经，就顺便问他，为什么要问他？哦，好像讲信心的事情，就问他，哎，说 Josh， 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凭着什么样的信心来那个全职奉献的？Josh 是一个言简意赅的人。他说我当年一年级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就在校园团契信主了，信主之后我发现校园团契带领的这个人非常的快乐，我也认为侍奉神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所以就这样。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信心跟很多人讲的信心不一样？很多人讲信心就说，哎呀，我要挣扎呀，我要这样啊，我要那样啊，哎呦，是不是这样呢？他就说我就这样。你们还有没有想到他到我们教会来侍奉负担有多么的重？你们知不知道每个月要讲两次道，我讲到很稀松平常的，他讲到很认真的，因为我没有正式的训练，他可是真正很仔细的分析安排，而且先用英文再翻译成中文。你每个月试两来搞两次试试看你自己，然后还要带查经，带那个查经班容易吗？要用中文带，而且以弗所说是 crown jewel， 和有人说是 crown jewel of the Bible， 我想他也应该花很多时间要准备的。除此之外，他 JPPC 还有一半的时间呢，也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而且两个之间的协调你们试试看，对不对？哦，还有他刚刚结婚你们知道的，哦，还有他在读神学你们知道的，你想一想。所以他从他身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觉得我常常从年轻人身上学到很多的功课，比年老的人身上我学到还要多，因为他们真的是很纯洁，真的是就是把自己放上与主共赴一轭，而且这个快乐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不是那种好像拔牙那种痛苦那种所谓的信心，真的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我也盼望我自己，我也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与主共赴一轭的一种快乐的安息的心。所以我们要记得，容易的是主的命令，不容易的是我们人心的谋划，是我们自以为能的错误的姿态。如果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包括我自己，有多年觉得 stuck 的这些事情，如果也盼望改变的话，我也盼望大家能够一同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邀请，与他同赴一轭。所以今天我们讲了三点，第一个是自以为意的姿态，第二个是自以为是，以为自己聪明的姿态，第三个自以为能，按照自己的谋划做事情的姿态，这三个都是重要的错误的姿态，而且给大家一个自省的机会，很容易发现的。什么时候知道我们自以为意呢？这个事情不公平，这个世界很罪恶，当我们总是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一个处于一个自以为意的状态，大家听明白了吧？这个事情不公平，这个世界有罪恶，跟自己没有半毛钱关系，这怎么会悔改呢？第二个是自以为是，哈哈，这个事情更多。我觉得，大家喜不喜欢讲我觉得这句话？我觉得大家喜欢讲，开玩笑，很容易的。Well， 我是这么想的，特别是 I feel like， 都不是我怎么想的，我就这么，我就愿意这样。还有一个自以为能，啊，我来做， 你来做，他来做，都是一种自己把控的，看到没有？自己把控的，来判断公义，判断智慧，来判断做事的能力，这一切都是错误的姿态。所有这一切的错误姿态，我都唯有靠主耶稣基督才能纠正。我们自己唯一的姿态，要靠主耶稣基督的责备来纠正，让我们停止责怪别人，让我们停止对世界的愤怒，而是真的知道自己的罪有多么的深，让我们以一个敬畏神的姿态自己悔改转向神。然后我们自以为是的这个姿态，要靠主耶稣基督的祷告和我们自己的祷告来纠正，让我们来停止以属世智慧先入为主的这个错误姿态，纠正为如婴孩一样谦卑的姿态，让我们如饥似渴的来学习主耶稣基督所讲所行的属天智慧。然后最后我们自以为能的这个姿态，要在主耶稣基督的邀请之下，把这个劳累又完全无效的错误姿态放下来，纠正为与主同负一轭的姿态，让我们可以广传福音，让我们在辛勤的侍奉当中能够与主共享属天的安息。然后现在看起来，这三个其实原来不是三个脱节的事情，这三件事情是浑然一体的，是一个动作，是当我们悔改转向神，认识主耶稣基督，然后与主同负一轭来走成圣的道路。搞了半天不是三件事情，是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这样来学习。然后今天早上我开车过来的时候，本来没有写在讲道稿里面，后来想起来，其实钟明跟我在教会里面做领袖，也需要做这三个教师的姿态，要责备，要祷告，还要邀请。当然我们责备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思路来责备，而是用神的真理来责备弟兄姐妹们，来挽回，停止弟兄姐妹们如果有自以为意的话，要转为神的公义。我们祷告也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愿祷告，而是真是祷告大家都能够如饥似渴的来学习神的道理，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最后我们邀请也不是邀请到我们家去吃饭啊，偶尔吃一顿也可以，但不是邀请吃饭的，是邀请我们一起来追随主耶稣基督。这是教会领袖的三个姿态，我也盼望弟兄姐妹们也可以监督我们，因为我们也不是，我们也是罪人，我们要在你们的监督之下就做这三件事情，既不是随着我们的意思，也不是随着弟兄姐妹们的意思，我们都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在责备中悔改，在祷告中认识神，在邀请中与主耶稣基督同负一轭。今天是我倒数第二次讲道，真是盼望我们能够珍惜我们在一起不多的时光，让我们一起认真的学习，彼此指正姿态当中的错误，让我们以正确的姿态更深刻的理解并珍惜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更有效的传播福音，也帮助我们的教会可以靠主耶稣基督来学习操练合一的相爱。一切荣耀归于神。